脱离生活惯性，讲述边缘体验。我是记者杜强，这是我的人间笔记。潘家磊和张子成两个大学生徒步进入了巴丹吉林沙漠，想要用八天时间穿越这个沙漠，结果呢很快就遭遇了断水。等他们连夜去赶路的时候，竟然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场景，他们看到天边亮过一个闪光，然后是巨大的爆炸声。潘家磊以为说这里来了一个陨石，沙漠当中怎么突然就有了陨石，这个还得从牧民范师傅的角度再来讲一下。大概是在5月20号的上午，潘家磊和张子清进入沙漠的第五天，牧民范师傅正在家中，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是政府通知牧民
22号的时候我们这边空军演习，就是通知我们当地沙漠的那些所有的牧民全部要撤出沙漠，因为当时他们两个进入沙漠我知道的，
但是通知不到他们
我想他们在沙漠里面呢就是我提前去把他们找到了，把他们带出沙漠。
根据以往的经验，范师傅其实知道徒步五天应该到达的位置，他扔了一件矿泉水到吉普车上，临走前又带了一个西瓜。5-6小时之后，他就进入了远离居民点的这种沙漠地带，开始沿着潘家磊和张子成的路线绕 S 型搜索。
就是我大概预计可能他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是吧？
嗯，
我就直接从R7向他们大概可能到的那个位置那样过去。
嗯，
然后从那个地方去那些牧民家去问，然后牧民家问也没有，然后我就顺他这个大概这个周围这个路线，去找。22号找到天黑，没有找到。
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范师傅就在野外露宿了一晚。也就是在这个晚上，潘家磊他们正躺在沙坡上见证一枚导弹的爆炸。第二天清早，范师傅还是没有放弃，补充了汽油向北一直开到距离古日乃只有70多公里的地方。范师傅感到很奇怪，还是没有踪迹，他猜想说可能潘家磊和张子成改变了路线，恰好那时候汽油也没剩多少了，他就掉头回了阿拉善右旗。后来范师傅复盘了整个过程，他才发觉他停止搜索的这个地点距离潘家磊两个人只有2-3公里，
很近了啊！他们23号的晚上过来，他就看到我
车印
了，车印嘛，
看到车印，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就跟上那车印走了。他要再能朝前走几公里，他那天就23号就能找到，
也就几公里。
我如果是再多绕一点，就没办法那个运气。
可是就是这么一点点错过，造成了也许是他一辈子的一个遗憾。再回到潘家磊和张子成这边，第六天也就是他们看到导弹之后的那个早上，张子成拿出剩下的最后3根香烟插在地上祈求老天爷保佑，但是很不幸事与愿违，这个白天比前一天更热。
他早上7-8点的温度感觉像什么，像是这边的12点的温度，1点到5点之间，那简直就是像开个微波炉一样，你知道吗？你就像是块生肉被扔在里面。我那时候感觉就像我像是一个小人被人扔在微波炉里面，我就想赶紧有人过来把微波炉的插头踢掉，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就是会产生这种画面。
白天的时候，他们一边刨沙子降温，一边盼望说天上赶紧飘过来一朵云，飘到他们头顶，能够遮一下阳，但是天上一丝云都没有。这个时候张子成又中暑了，表情非常痛苦，不管潘家磊怎么警告他，停不下来，还是大口大口的喝水。潘家磊告诉我说，张子成可能已经情绪崩溃，对他有些责怪，觉得潘家磊，你明知道我水平没那么高，不应该来巴丹吉林，难度这么大。潘家磊甚至觉得张子成那一刻非常恨他，他的水喝光了，潘家磊又把自己的一瓶递给他，而且交代说到晚上为止只能喝一瓶，但是没用，很快这一瓶也光。 听他们讲述故事的时候，我能体会潘家磊的懊恼，也能理解张子成对自己无能为力，但是就是停不下来。可能他已经不仅仅是口渴缺水，而是内心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只有不断的灌水才能让自己稍微的缓解下来。他们俩好不容易再一次挨到了傍晚，降了温，可以继续赶路了，但是饮水这个时候彻底耗尽。潘家磊的背包里面只剩下几瓶藿香正气水，连这个很快也喝光了。潘家磊记得断水的那一刻恰好刮起了一阵狂风，张子成别在背包上的那叠英语习题被风刮得到处都是，他感觉像是沙漠对他们的很无情的这种嘲讽。这个时候呢，潘家磊和张子成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他们按照原定路线继续走，那必死无疑，必须改变路线，朝着最近的海子，也就是沙漠当中的面积很小的湖泊，朝那里走，他们才有机会活下来。潘家磊在 GPS 地图里面规划了一条路线，他们离最近的海子直线距离大概19公里，顺利的话一天半可以到达。一般人走19公里的话完全用不了一天半，但是要知道他们现在的体力状况已经非常差，而且这19公里不是平地，全都是平均高度超过150米的大沙丘。150米大概就是超过40层楼那么高，像对我来说爬20层楼几乎已经就是极限了。他们改变路线之后，张子成还提醒潘家磊说，留着水瓶，我们好把尿装起来。潘家磊其实他有经验，他知道尿是非常危险的。
我一直是很抵触喝尿的，因为我知道尿太危险了，喝尿就加快死亡嘛，对吧？但是我不喝吧又没有液体，然后反正我当时喝了。周六断水之后嘛，然后我们晚上开始赶路嘛，那时候我就开始接自己的尿了。
那个时候就刚开始接尿的时候，一次能接多少？
550的话，我们至少能接一半多，至少是可以的。那个时候我尝试喝第一口尿，立马被我吐掉，哭，后来一口尿都不敢当，别说吐了，想吐你吐出来我都得咽回去，太让我，后来就到这种地方了。
他呢？他喝尿会吐吗？
不会，他对水的渴望就是超过我的想象。
在这种体力状况下面，晚上赶路完全是一种对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他们走得很困，几乎是就说倒下来就能睡着的那种地步。怎么办？他们就互相打对方。
那时候就真的是互相打对方，不能睡，起来走。
是真的打还是
真的打？包括在白天的时候，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应该是我跟他分开的那个白天吧，不行，我实在是不想跑了，我想我放弃了，一个巴掌就上来了。
他打你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非常生气愤怒的，这么就真的就这么狠狠的打？
真的是一巴掌把我拍醒，
嗯，
就告诉你你清醒一点，就现在状态是这个样子了，你不要放弃，不要自己在那，其实我没有我说的那么坚强。
到了这个时候，潘家磊才第一次意识到，张子成虽然身体不那么强悍，但是却有一种非常强的毅力，这一点其实比他要强得多。到了断水的第二个白天，张子成不断的刨沙，求生欲非常顽强。到了下午1-2点，他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开始大喊道叫，哇，我找到水了。潘家磊趴下一看，发现那里的沙子就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一样，非常冰凉。于是他们俩呢赶紧拿出帐篷，展开了铺开了盖在这个冰沙上面，相当于挖了一处水床，两个人就躺在里面脱了衣服，这样滚来滚去，就这样降温嘛，就这么一直待到了太阳下山。潘家磊说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一处冰沙其实是老天爷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为什么说这个机会？我觉得要不是有那个冰沙让我直接落入到最后我走不动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真的是人间地狱啊，一个盆地啊，没有风啊，一点风都没有的，就给你断水之后又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那天不是那么的难受。那否则像我在后来那个盆地那个状况，我觉得老天真的给了我们机会。
那你们在那个冰沙那里待了多久？
待到6点多钟，
就是天凉了，然后赶紧赶路。
对，
他们翻过了几座大沙丘，天亮后在一座大概200多米的大沙丘的背风坡， 潘家磊发现了一些车辙印，看起来还挺新的，应该是这个车离开不久，所以他对张子成说，你看这里已经有人活动了，离景点应该不远。但事实上潘家磊跟我说他骗了张子成。
我当时看到车印，我感觉是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车，他又不是旅游景点，那肯定是他们来找我的痕迹。我就感觉完了，我们根本没有到景点，离景点还那么远啊。
有车印说明已经有人来找他们了，但是这一带被找过了，后面不会是搜索的重点区域。潘家磊虽然这样安慰同伴，他自己心里却是非常非常的绝望的。他悄悄地拿出了手机，拨打了几个号码，但是沙漠中其实根本就没有信号的。他打完了又删掉了通话记录，他不想说显得懦弱，他对自己说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有的话就完了。到了进入沙漠的第八天，可能是潘家磊和张子成整个求生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天，但是非常非常不幸，这一天他们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早上起来，他们站在一座大沙丘的顶上，张子成为了省力气就把包扔了下去。在这里需要重点交代一下，这处沙坡有多高呢？219米，坡度超过60度，而且是背碰坡，非常的陡。他们走下去就用了半个小时，刚到坡底太阳就已经起来了，非常晒。潘家磊又开始刨沙子，那个时候脱水太严重了，人的皮肤受不了衣服的这种摩擦，穿不住，他们俩都脱的只剩下一条内裤，在沙坑里面挨过了白天。傍晚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继续走，但这时候张子成说早上扔下来的背包不见了。其实那时候他们距离海子只有6公里，原本可以把背包就扔了不要了，赶紧到海子去喝水，但是 GPS 的电池在张子成的背包里面。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确实没有电池了，这是问题。
当时那 GPS 的电池还是多少？
都没有电
了，都快没有电了。
不是，肯定没有，因为 GPS 它耗电很厉害，一天就得用2节电池，所以我们大概一排就带很多电池，反正肯定够用。然后我身上装了全都是旧的电池，
只是一个背包，找起来应该不难，但是那面沙坡200多米，宽超过2公里，面积我算了一下，相当于56个标准足球场。他们俩轮流去找，一直找到晚上1点，什么都没找到。
然后找到凌晨1、2点，我说我实在找不到了，我说我必须得走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出现干呕，一直不停的干呕，就一直很剧烈的身体反应。我当时就已经开始就是这样走，
身体平衡都很难控制，
因为脚已经身体已经不行了嘛，我感觉明显不行了，我感觉我的脱水程度很大在脱水。
潘家磊跟张子成商量，不能这么等下去，必须有一个人到前面赶紧喝水。潘家磊不能动了，张子成主动说我喝水喝的比较多，脂肪又多，耗得起，明天我去。他们就这么商定了最后的计划。到了凌晨2点左右，潘家磊觉得非常冷，他看见不远处也有2个人在说话，而且还是那种蒙古的口音。哎呀，两个娃娃怎么这样，明天要不要办头七，到时车回来把这个娃娃带出去，一个人多少钱合适。潘家磊意识不清醒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幻觉，他一转身还自言自语说明天有个车过来，你可以先坐会儿。他甚至看到旁边有个小商店，自己的哥哥买了一瓶水还想要递给他。等他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张子成的这个怀里。终于又到了凌晨5点多，张子成带着 GPS 和潘家磊的手机衣物准备动身。临走前他对潘家磊说，你要撑住啊，磊哥对不起你，是我拖累了你，我走得太慢了，喝水还喝得多，你等着，等我回来找到水我回来救你。
我很有印象，因为当时我都迷迷糊糊的，然后隔了好久突然间有声声音喊过来。
就是他走了之后你已经开始迷惑了，突然他又喊你说雷哥你要撑住。
对，然后那时候我一看，他已经在那边山的半山腰。
张子成独自去找水，时间是在5月26号，距离范师傅第一次进沙漠找他们又过去了3天。这时候快到约定的报警时间，范师傅还是没接到潘家磊的电话，有点着急，于是他就给汽车加满了油，直接开到了沙漠深处70公里自己家的这个位置，里面还是没有什么踪迹。27号的上午，范师傅打电话给朋友徐守虎，想办法借了2台 GPS， 还准备了6个这种 30升的桶装汽油。这次他打算绕过巴丹吉林沙漠，开到300公里外的古日乃，也就是潘加磊他们出发的地方，然后按照他们的这种路线沿着直线来寻找，这样效率更高。到了古日乃之后，范师傅四处打听，牧民们都没见过说有谁从这儿经过。范师傅找张子成的家人，通过网络想要寻找当时送潘加磊和张子成进沙漠的这个出租车司机。额济纳旗方圆几百公里总共就没几个出租车司机，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司机吴少东。吴少东跟他们说下车的地点叫古日乃嘎查。范师傅开始搜索之后呢，潘家的已经开始了独自一人的一个这种求生。他睡得太深了，等他饿醒的时候很恍惚，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气还是很热，他只能继续刨坑降温，实在刨不动了，就顺势往旁边的一堆植物浑身都是刺儿的那种灌木上顺势就这么一躺，立刻感到非常非常的疼，但是他说跟暴晒比起来反而是舒服多了。背包里面还有半包燕麦，潘家磊呢他就往这个水杯里尿了点尿，只有一点点，放在地上还怕洒了，拢拢拢沙子还给他放稳，燕麦往这个水里一倒，用手指头搅一搅，想想别的事情，他硬给喝下去了。还有一些压缩饼干根本吃不下去，因为压缩饼干本来就很难下咽嘛，更何况这个时候潘家磊食管整个已经粘住了，一边吃一边吐，吐了之后还得再咽下去。他这时候还想到了张子成，觉得他可能已经喝到水了，说不定整个人现在都在水里面躺着呢。周围凡是能找到的植物潘家磊都吃了一遍，灌木上有一种绿色的果子，吃完之后整个舌头发麻，而且硬得跟石头一样。他也想吃自己的粪便，但是已经好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排泄了，动物的粪便里面可能有水，拿来一看特别干，根本没有水。旁边有很多的这种小蜥蜴，潘家磊他就想抓几个把血吸出来，或者干脆就整个吞下去，但是蜥蜴跑太快了，他根本抓不住。他吃那个屎壳郎，
屎壳郎长多大，有什么样的？
屎壳郎其实屎壳郎挺可爱
的。我不知道，我总感觉屎壳郎怎么会在那么个地方生存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粪便
啊，有什么骆驼啊或者别的植物的粪便。
对对对，那这就是典型的。
那你吃哪儿啊？
整个扔进去，
整个把放到嘴里。
对，
不会先掰开？
掰什么呀？
然后看一下嚼那种有肉的地方吗？
没有啊，我咬了之后我才知道那其实它比我还瘦。
里面没有任何可供你消化的东西，是吧？
对啊，管他那个时候是有什么吃什么。
而且刨沙的时候，他看到一条蛆虫爬到自己的手上，犹豫了一下。潘家磊说他最恶心这种软体动物了，想了很久，他说：“我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得保留一点点这个人性。”潘家磊这个时候还产生了幻觉，觉得好像自己做了一碗红豆粥，大碗冰的。他坐在那个老家的门前，有一个木桩。拿着一个塑料勺想挖想吃，挖不动，一下子打翻在地上。这个时候呢，他姐姐就出来了，给了他1毛钱还是2毛钱，说你去买糖吧，不要哭了。潘家磊闭了眼，心里有个声音，完了哥们儿你挂了。他感觉自己就好像那个电脑关机了一样，就很怕自己睡过去然后醒不来，所以就逼着自己背岳阳楼记。
就是你要逼着自己去想东西，就是想不好，你没有东西想的时候就真的很惨。那时候只恨自己书读的不够多，可以背课文。我真的尝试在背课文，你知道吗？岳阳楼记，结果发现我一个字都记不起来，我只记得那一页是怎么布置的。
嗯，
就我也不知道去想什么东西，反正就跟冥想一样，就放空自己，放空自己，放空自己，放空自己。你看一眼啊，40分钟，不错，40分钟已经过去了。
嗯，
我们再进行下一个40分钟。
非常绝望，因为接近死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记不起任何事情。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回忆不起他在最后的沙坡下面到底待了几天，因为沙漠当中日出和日落你有时候没法分辨，以为睡过一整天，其实可能才过了2-3个小时，时间整个已经错乱掉了。最后的时刻，他想起来背包里面还有只录音笔，觉得、我应该录一段遗言，如果真有什么事别人发现了可以听听。但他立马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对自己说，我一定没事，我一定可以睡一觉吧，醒来之后前面都不算，从今天开始才开始算，我算48小时。昏昏沉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的面孔从他的脑子里面闪过，他就想 我回去之后，我要跟认识的每一个人吃顿饭，我要感谢他们，哪怕是曾经很讨厌的人。那一刻，他也怀念跟这些人吵架的时候。他还想起了他的爸爸，希望以后挣点钱跟老爸一起晚上喝点酒。其实在我跟范师傅进入沙漠的那天，他自己的家里也出了点小意外，水管破了，喷出来的这个水打在那个土坯墙上，最后整个土坯墙都垮掉了。晚上的时候，我走在范师傅家的那个院墙里面，看到他坐在厨房里面，脸上就是那种很苦涩的那种笑容。他老婆坐在一边，正因为这种看起来好像很小的一个损失，正在那掉眼泪嘛，觉得还挺心酸的，我也不方便打扰。后来呢，我其实写了一段话来描述我当时的整个的一个感受。我就说，夜晚时分，静谧与肃穆降临在范师傅的青海子，耳畔只有蟋蟀的鸣叫和偶尔刮过的风声。我忽然明白，沙漠看似空无所有，实则是感官的丛林，它抽离了造作的干扰，只留下连绵的沙山和变幻的天象，空旷中充溢着光影和浑然天成的曲线，以强烈的通感令人联想起一切茫无边际的事物，比如逝去的时间，比如人性当中的晦暗不明。在当今安闲的旅行者出现之前，一代代的劫掠者、朝圣者早已发现了沙漠的奥秘，并怀着各自的目的向深处隐去。范师傅跟我说过，他的祖辈从甘肃搬到了巴丹吉林，好几代人都过着与这些旅行者们截然不同的生活。也有很多游客来到巴丹吉林，感慨这里景色很壮美。他们在这里经历的这种很新奇的事情，对范师傅来说其实就是生活本身。我当然是不能理解范师傅为什么不离开巴丹吉林，为什么要在这么艰苦的地方过日子，很多事情都不能理解，包括潘家磊和张子成的这种选择。其实在出发的时候，潘家磊也问过张子成，你为什么要去沙漠？张子成说，不就是回去能多个坛子，让人觉得我们很厉害吗？潘家磊自己他觉得其实不仅仅是这样，他能够体会在沙漠当中的那种独特的感受，好像人也能在沙漠里面走向自己的内心，但到底有什么意思还是不知道。冒险是一种很独特的事情，人们常常认为有一种值得探索的意义包含在其中，而且越是接近危险，越是接近死亡，好像就也更加接近了这种意义一样。当时躺在沙漠里面，潘家磊确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死亡了。他独自求生又过了一个白天，晚上竟然又飘起了雨。潘家磊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坑，把旅行棚帐铺好，想着说这个雨掉下来可能能在这个帐篷里面积上一点雨水。可是第二天醒来，里面除了沙子什么都没有，可能有过水，但那种地方很快也就蒸发掉。潘家磊的身体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极限，他跟我说当时他感觉到心脏很烫，要撑开了。
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哎，赶紧来个医生给我这边来一刀，就像这种，赶紧这边给我来一刀，就是太难受了。
他这个时候根本没法翻身，而且骨头往里面缩，下颚整个张不开。他说他感觉自己当时正在变成一具干尸。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听起来像是汽车的声音。他以为又是幻觉，但抬眼一看，真的看到两个点在移动。他赶紧吹哨求救，拿出这个防潮垫想挥舞一下，但是刚站直立马又跌倒了。
我就想站起来挥我的那个防潮垫，防潮垫我是红色的嘛，开玩笑，我垫子举出来我人就倒了，
就站不起来，人就倒下去了，
真的。然后我就就这么喊，
没想到车竟然停下来了，不知道是没有是不是看到了，结果这个汽车转了个弯又开走了。 潘家磊错过的那辆汽车，时间上准确来说是5月28号的早上，是他们两个人进入沙漠的第11天。那个时候范师傅已经开车进入沙漠，发现了两个人的脚印。潘家磊听到汽车的声音的时候，他正从那个很大的219米的那个大沙坡上往下开，但是在范师傅下坡的位置和潘家磊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沙梁，再加上这个引擎的声音很大，他们不可能发现潘家磊了。错过了之后，搜救车又朝南行驶大概20公里，再也见不到脚印了。直到10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决定返回最后发现脚印的地方。坐在车前面的那个牧民徐守虎突然喊了起来说，哎，他看见沙坡上四处散落着衣物还有帐篷，一个全身赤裸的人正搁那挥手，好几次他都想要站起来，但每次都站不稳。
你待的那个地方，他们车能开多近？
他们就开到旁边，
开到你旁边能上来？
咱们还得上，
就直接开到你旁边了就。
对。
说啥呢？你当时意识清醒？
我姓什么？我姓潘。巴丹好玩吗？我觉得还不错。下次还来吗？会。
还嘴硬。
潘家磊被发现的时候，整个人晒得跟沙地一样的颜色，脸都塌了，手臂摸起来感觉是一根枯树枝。徐师傅就拿出一点水倒了一瓶盖，小小的一瓶盖，因为这个时候人不能大量的补水，给潘家磊抿了一下。
那你当时能吞咽吗？
碰到水之后 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那个时候水是有味道的，真的是感觉太美好了。
找到这个潘家磊之后呢，范师傅又往北面的一片盐碱地又开了一会儿，没找着樟子城。潘家磊就给他们指了一下方向，然后两台车呢又继续开始搜索，大概在几百米外找到了一双登山鞋，一条裤子。范师傅远远的看到好像前面的沙窝子里面有些东西，黑色的，然后在这个30-40米外有几个这种一丛那种沙漠状的植物叫沙拐藻，范师傅就找到了樟子城，也是全身赤裸，仰面躺在这个沙坑里面，右手就举起来握着一个那个沙拐藻的树枝。是范师傅叫了几声，张子成整个就没有应答。后来他们根据现场的这个迹象就推测说，那天离开潘家磊之后，张子成把裤子登山鞋整个都脱掉了，然后呢翻过了一座还是200多米的这种沙丘，下到这个沙丘底部的之后，在沙拐藻的这个树荫里面又开始挖坑，但是他躺在里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嘛。在最后的时刻，他们发现这个张子成用潘家磊的手机拨打了110还有潘家磊家人的电话，但是那里根本是没有信号的，就已经非常绝望的一种做法了。潘师傅返回来之后，潘家磊看到车上没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也没敢多问。他跟我说，他害怕知道自己有更大的过错，自己受不了。从沙漠出来之后，潘家磊住进了医院，在从医院出来之后，他一直是非常的抑郁，
有几个月是极度的抑郁，以至于梦里面一直梦到，梦很简单，永远都是一片很空的东西，空的楼或空的场地，你会碰到很多种人，都是黑白的，他们不讲话，然后最后我自杀。
谁自杀？
我。
你自杀？
对，就永远就是这种简单的梦，重复。
是什么人？
很多，就是你平常生活里碰到一些人，你以前的，比如说你以前的老师啊，你以前的同学啊，你以前的朋友，很长的时间，就每天我早上白天醒过来，我就感觉我浑身像被别人打了一顿一样，非常非常疲倦，非常非常累，
他还很害怕说晚上，因为睡不着，不停的想起他和张子成晚上赶路的那样一种情景。他的手机里面，直到我采访的时候，还保留着一条备忘录，就是苹果手机的那种备忘录。提醒时间是凌晨2点，内容是再不起来就要死。 刚回来的时候，潘家里的这个鞋里面、衣服缝里面全都是沙子，你怎么抖，好像就感觉怎么都抖不干净的一样。后来回来这一年多，潘家里其实跟我说，他觉得比沙漠里面更残忍，因为呢，家人觉得他的生活整个已经失控了，甚至就是跟他决裂。他有时候跟姐姐打电话，姐姐就痛骂他一番之后，啪的就把电话挂掉了，微信也取消关注了。潘家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他已经没什么地方可去了。跟我见面的时候刚好是暑假嘛，潘家磊在一家户外用品店里面打工，头发没怎么剪过，用那个发箍箍着，后面还扎了一个小辫儿，感觉跟那个地方格格不入，因为那个户外用品店里面都是长春的大爷大妈领着孙子在挑那些其实不是用作户外用途的那些衣服嘛。潘家磊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不属于这个户外店，也不属于长春这个地方，但究竟要去哪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跟潘家磊坐在他们学校附近的一个网吧里面，周围的大学生都是他的同学，就在玩那个英雄联盟嘛，当时很火。他们这些人因为一点点输赢，因为虚拟世界里的那种生死，大喊大叫，显得很狂躁，很生气，很愤怒。这个时候潘家磊他在电脑里面上那个谷歌地球，然后就在查他们当时的那个坐标，找到了张子成最后倒下的那个地方。地图显示 2.7 公里外就是一片蓝色的海子，在电脑上显示可能就是半个手指那么长的一个距离。就反正看到这个蓝色的海子的时候，潘家磊就有点撑不住了，就开始就哭了嘛。他就跟我说，只有 2.7 公里，你在城里面打车可能也就5块钱，一个起步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多难，就是走不到。
我也很想知道他最后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自己我也都觉得很奇怪，我怎么没有力气，这最后一点我真的是爬都应该能爬过去的。
所以我也真的只是运气，真的仅仅是运气。
本节目由故事硬核工作室、腾讯新闻、蜻蜓 FM 联合出品。